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诗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弟兄姐妹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他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诗歌：奇妙平安。
平安，奇妙平安。 有奇妙平安。我最安稳地享受着奇妙平安，有耶稣在掌管我生命，一切灾害危险就主昼夜保护，主的荣光充满我心灵。平安，奇妙平安，这是天父所赐的平安，求主你的慈爱充满我的心，使我永远有奇妙平安。我深信将来我必到那平安城，我与此平安主见面，在荣耀的天上与众神族同唱，奇妙的恩赐直到永远。平安，奇妙平安，这是天父所赐的平安，全人生道路难走，当黑云漫步快来就近主耶稣，他彼此的安坐你良友。
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荣耀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也谢谢你过去几度的怜悯和保守，让我们今天迎来了降节的第四个节期，平安之主。天父，你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但上帝，你知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风浪的生活中，我们时常会经历软弱和难处。主啊，求你让我们在遭遇患难的时候，你亲自与我们同在，赐我们勇气，可以面临一切的这样一个挑战。也求你赐我们一颗智慧分辨的灵，让我们可以知道你的平安超过一切。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即使有在困难的时候也能让我们相信我们因为信靠你，我们相信有你的平安，有你的喜乐。主啊，求你带领保守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知道，即使洪水泛滥之时，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求你圣灵引导我们的脚步，让我们无论遇到何种的困境，让我们都能够单单的定睛于你，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怀中享受一颗真正的安稳和安息。
Amen。
天父，我们也把今天这场聚会都向你交托仰望，求你与我们线上线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此刻单单被你的灵所吸引，单单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Amen。
我们也把今天为你出口的器皿都向你交托仰望，也求你赐给他当主的话语， 因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命都有所造就。愿一切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不知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好，请坐。下面请听诗班献唱《平安在圣诞》。
诗班美好的歌声啊， 请打开圣经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27章，我们要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27章11到50节，我们以喜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马太福音27章11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
他们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
比拉多就对他说：“你们做见证，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
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
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
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
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基督才把他接了来。
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祭司长和长老要求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
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
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于是比拉多释放了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叫人钉十字架。
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那里。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
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
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也想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到了一个地方，叫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独楼地。
兵丁拿着担挑着脚给耶稣喝，他尝了酒不肯喝。
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
又坐在那里看守他，
在他头上，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头说：“
你这
掺和圣殿，但是又建造起来的，你就此吧。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
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
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
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
那和他同病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
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
约在深处，耶稣上神坛说：“你必立，生死大大，各大军也会救
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
队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绵，
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
坟墓也开了，圣母的身体多有
几个。哦，五十节。好，我们的经文就读到五十节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林霞姐妹，她证道的题目是十字架上我成就救赎的使命。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都知道今天是降临节的第四个主日，代表着什么？
平安。
平安，刚才我们说过了啊。那还记得上周孙姐在讲到的内容是耶稣的降生带来了平安，是不是？但平安归于怎样的人呢？对，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的经文。那我们还有一节经文大家非常熟悉的，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五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他指的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而刑罚指的就是十字架的刑罚，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我们才得以得到了真正的平安。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人像耶稣，他出生就是为了死，而且死的方式都定好了，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一到五十节的经文，刚才大家都读了啊，就是记录了耶稣如何为我们受审受死。好，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十字架上成就救赎使命。那这个题目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啊，救赎使命的成就是通过十字架上来完成的，是不是？那么有人就会问，为什么救赎使命的成就非要通过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方式来成就呢？其他方式不行吗？那人为什么要救赎呢？对于今天我们已经得着这份救赎恩典并有着神儿女身份的我们来说，又当如何效法耶稣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来完成我们身为神儿女的这个使命，回应这份救赎的恩典呢？好，我们一同低头闭目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为我们生，又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你复活升天啊，为了爱我们，还赐下圣灵保惠师来陪伴着我们，把那属天的平安赐给了我们，好叫我们无论在何种环境中都可以得到安息。你还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让我们可以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更加了解你，来认识你。今天也愿借着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你在十字架救赎的意义，更看重你赐给我们神儿女的这份身份，更加珍惜你所赐的救恩。 保守我们每天都能在你的光中行，为着你赐给我们的使命而活。此时恳求圣灵亲自光照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众儿女同在，膏抹我这不配仆人的口，使讲的和听的同被一灵所感。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分享的第一大点就是神国君王的使命，走上十字架成就了救赎使命。在讲经文之前，我们还是先来搞明白我们刚才在引言当中提的两个问题啊，人为什么需要救赎，为什么救赎使命成就非要通过钉十字架的方式。好，这两个问题为什么要提呢？如果搞不明白的话呢，就无法理解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哎呀，耶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受死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吧，人为什么需要救赎。我们知道在神的创造中，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其他被造物没有一个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一个有神形象的人，本该在灵性、道德、个性、为人各方面反映出神的形象来，只可惜的是由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悖逆，不遵从神的旨意，犯罪远离了神，破坏了我们与神的这份关系，以至于带着罪性的人就行不出神的样式来。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说的啊，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保罗这样呼求过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真的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其实这两节经文真实的道出了人活在灵与肉的这两律交战的痛苦中。也就是说，内心顺服神的律和肉体顺服罪的律，这两律相争，那怎么办呢？钟表无法自己修理自己，它需要一位钟表匠。同样，我们被造的人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罪的问题，需要有人从外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高天之上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正如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阐述的那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保罗又这样感恩地说了一句，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怎样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脱离这个罪的呢？就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的牺牲来完成的。那为什么又非要通过钉十字架的这个方式来完成这个使命呢？是不是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其他方式不行吗？好，我们来看啊，神选择用十字架来完成救赎大功，主要归纳为以下四点。首先从律法上看，他要求亲身担当罪的咒诅，打破罪的权势，清偿罪的工价，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十字架在当时的文化中不仅是最残酷的刑法，更是一种什么被咒诅的象征。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按照律法，罪带来的是什么？是死亡和咒诅。耶稣作为无罪的替罪羔羊，自愿被挂在木头上，也就是钉在十字架上， 亲身担当了全人类因犯罪所应当承受的终极咒诅。他没有选择一种什么体面的死法，而是进入了我们因罪而有的最黑暗、最羞辱的结局中，从而从根源上替我们除去了这咒诅。他的死清偿了罪的公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从属性上，他要同时并完全的彰显其公义和慈爱。十字架是最极致的显明了神的慈爱和公义的地方，是神的慈爱与公义同时得到完全彰显的地方。看似矛盾啊，实则完美统一。为什么这样说？首先，显明神的公义，神是圣洁公义的，他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罪必须受到审判和惩罚。如果神对罪视而不见，随意赦免，那他就不是公义的神。在十字架上，神的愤怒和审判都倾泻了他独生爱子耶稣的身上，神的公义得到了彰显和满足。同时呢，我们再看看，也显明了神的慈爱。罗马书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公义的审判没有临到我们这些本该承受的罪人身上，而是由耶稣代替我们承受了。这替代性的牺牲将神对我们长阔高深的大爱展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十字架告诉我们什么呢？神没有牺牲公义来施行慈爱，也没有牺牲慈爱来执行公义，而是在耶稣基督里同时成全了两者。第三，从预言上，他要精确的应验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神在旧约中早已用预表和预言暗示了救主将被钉十字架，在新约中已经精确的应验了这些预言，强有力的证明了他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救赎主。耶稣曾亲自的说过，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是约翰福音3:14-15讲的。这个典故其实是出自旧约民数记的21章，耶稣以此预示他自己将被举起来，这举起来就是钉十字架，成为了世人仰望就得医治、得永生的那一位。诗篇啊，旧约诗篇22篇的预言更加惊人的预言了弥赛亚受难时的细节，我们在后面解释经文时会讲到啊。那我们看以赛亚书53:6这样记载，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都归在耶稣身上。所以十字架是神早已定下的救赎计划。第四点，从方法上啊，他选用人看为愚拙软弱的方式来破碎人的骄傲，使凡信靠的都能因信称义，以最卑微的方式吸引万民来归主。十字架的残酷和羞辱，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什么？绊脚石和愚拙的啊！但这正显明了神超越人意的智慧。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耶稣是以一种荣耀全能的方式在这个地上建立了王朝，那么人们跟随他的目的就有可能是什么？出于权力或者成功的向往。但神却选择了一个最软弱、最羞辱的十字架来成就救恩，这彻底的打破了人靠行为、智慧、地位、称义的幻想，使得来到十字架前的人呢，只要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就可以得救， 就是因信得救啊。那呢，在十字架上呢，人人都平等，都是蒙恩的罪人，因此十字架就具有什么普世的吸引力，他向所有愿意承认自己需要救赎的人敞开啊，不分贵贱，不分种族等等啊。那么十字架不是故事的结束，十字架具有普世的吸引力，空坟墓已证明他胜过了死亡。今天我们传扬的正是这位曾被定死现已复活的救主。愿我们每一次思想十字架，都不只为耶稣的受苦而感伤，更为神在这其中显明的伟大救恩计划而敬畏、感恩和颂赞。啊，敬畏、感恩和颂赞，所以我们要感谢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耶稣是如何完成救赎使命的呢？在今天分享的经文中，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耶稣他对自我身份的清晰认知，就是我分享的第一小点，深知自己的身份。在十一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此时耶稣是站在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我们熟悉经文的话，在马太福音26章，耶稣被捕后又在公会大祭司该亚法的面前受过审，是不是？那为什么又站在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呢？这个里面需要有一定的一些解释，解释当时的历史背景，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法律体系是犹太公会和罗马巡抚拥有不同的且分层的司法权，也就是说公会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他们可以审判，但最终的死刑判决和执行必须由罗马当局批准和进行。罗马巡抚比拉多是代表罗马帝国的权威，他手上是有生死大权的啊。在圣经的这个记载中，耶稣的审判过程啊，其实是从宗教审判转变为政治审判，从指控耶稣说了健忘的话，因为他说自称为神的儿子基督，这样的宗教罪转变为三项的政治指控。在路加福音23章的第二节详细的阐明了，就怎么告他呢？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这三项指控是罗马总督他必须关心的啊，因为这个是三项政治指控。所以在犹太公会前受审，目的是在宗教上给耶稣定罪，为处死他提供理由。在罗马总督比拉多面前受审，目的是将宗教定罪转变为政治叛国罪，以获取法律上执行死刑的批准权。好，我们回到11节经文，当耶稣站在巡抚比拉多面前，比拉多问他一个关键的问题，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的回答清晰而坚定，你说的是。在生死关头，耶稣毫不含糊地确认了自己君王的身份，他深知他不是世俗的政治君王，而是来拯救百姓脱离罪恶的君王。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在马太福音1章21节这样记载，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而耶稣字面的含义，这个名字就是神拯救的意思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啊。那么耶稣来世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人罪的问题，他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上来，这点在他的名字里我们刚才已经完全的显现出来。那么基督指的是什么？基督指的是一个身份头衔啊，不是名字啊，意思是受膏者， 弥赛亚也是受膏者的意思，它是源自希伯来语字面的意思啊，所以受膏者是通常有三种职分会受膏，哪三种呢？君王、祭司和先知。但耶稣这位受膏的天国君王，他的到来彻底重新定义了弥赛亚的使命。他不是率领军队反抗罗马建立以色列王国带来世界和平的耶稣，而是宣讲上帝的国，一个属灵的以上帝的全能以慈爱为核心的国度，而这个国度什么不属这个世界，也不是推翻地方的政权。他将自己的使命以受苦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联系在一起，他结合了受膏者三种职分君王祭司先知以一生，通过受苦受死和复活，完成了弥赛亚最核心的救赎工作，战胜了罪与死亡的权势，为全人类带来了灵魂的拯救。而他的复活证明了他就是上帝所立的得胜的弥赛亚。而当时多数的犹太人啊，他是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他们认为一个被屈辱的处死未能在地上建立以色列王国带来世界和平的耶稣，其实不符合他们在什么对弥赛亚的一种描述啊，这样的人不会是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所以因此他们仍然在等待符合他们传统的弥赛亚的这样的到来，是不是啊？那么耶稣对自己身份坚定不移的这个认知哦，是他完成使命的基石。他知道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也知道此刻他为何站在巡抚面前。正因为耶稣深知自己的是救赎的君王，所以他在十字架道路上的一切行动都不是被动的反应，而是主动的、有目的的、完全顺服。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吗？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吗？如果有人在一定场合下询问你的身份，需要你完全的表明出来的时候，你是否会毫不犹豫的承认你是基督徒吗？你是神的儿女吗？我们知道历史历代多少基督徒为了拯救，为了承认自己的这个身份，付上了极重的代价。我们熟悉的孙姐的丈夫底书，他大学毕业后，国务院高等教育部给了学校两个保送到苏联学习的名额，而他们留学回来是直接分配的啊，是当时北京科学院教授钦点的这个底书啊，这个两个名额其中就是有这个底书一个，因为他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如果当时他能去莫斯科大学留学回来，是直接定向分配到什么北京科学院工作的。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学校党委书记找他谈话，要求他公开声明放弃宗教信仰，因为他们说怎么可以培养一个唯心主义的信徒去莫斯科留学。这个问题是底书必须回答的问题，而底书当时没有思考犹豫的斩钉截铁的回答说放弃信仰没有可能。党委书记问他，你就不考虑前途吗？底书说想过，但没有想过用信仰换取前途。出国留学科学研究怎能与耶稣基督相比，这样的回答结果可想而知。后来等待底书的是一系列的艰难，没有工作，批斗坐牢，吃了许许多多的苦，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啊。要想了解更多，有一本书叫《陶匠的手》啊，这本书看的人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 好，我们分享第二点，身份决定行动。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以后，我们就会决定你怎么去做。首先我们看，借着经文来看马太福音27章12到14节，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包括在26章62到63节，耶稣在公会受审时，大祭司也问他，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以及在路加福音23章7到9节，耶稣在西律面前的受审，耶稣也是一言不答。耶稣为什么不作答？他不作答，这不是懦弱，他不是为自己申辩，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为世人需要承担罪孽，要完成救赎使命。他的静默反而彰显了他的主权，凸显了控告者的无知。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3章7节经文就预言，并在今天分享的经文中就被应验了。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面对多伦非法受审不作答，耶稣以静默成就使命，如同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以惊人的细节预言了几百年后耶稣基督的受死方式及周围人的反应。有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因着主的缘故我们被审问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回答呢？我们是否能忍受逼迫，不为自己辩护，单单的相信主的全能，只为荣耀见证他吗？好，第二点，面对鞭打被判死刑不申辩，以身体成就使命。在经文15到26节，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混乱的局面，其中有三类人，最多的是众人啊，就是跟着后面喊的钉十字架的。第二类就是祭司长和长老们。第三个就是一个巡抚比拉多，在这段经文当中描述最多的啊。按照当时的惯例，在逾越节可以释放一个囚犯。我仔细看了，在这段经文当中，巡抚比拉多有4次问众人，你们是要我释放哪一个呢？是释放那个杀人犯巴拉巴呢，还是释放基督耶稣呢？当众人说要释放巴拉巴时，巡抚比拉多还追问了一句，你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因为比拉多多次审问耶稣都查不出耶稣有罪。在路加福音23章13到16节更清晰地反映了当时的场景。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比拉多原知道他们是因嫉妒才把他解来的，不是因犯罪被带来审判的，所以巡抚比拉多是想释放耶稣的。在27章19和24节这两节经文当中，就反映出比拉多以及他的夫人都称耶稣为什么？义人啊，为义人。他们看祭司长和长老，在我们来一起看看， 祭司长和长老他们在背后做了什么事呢？我们在二十节看到，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消除耶稣。真正的罪人是这些背后的宗教领袖，群众只是不知真相被利用的。所以有的时候多数人的意见也不是对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啊！我们要了解真相才行。在二十四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惧一事，反要生乱，他做了一件事，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宣称他和主耶稣的死是无关的。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他做了错误的决定，以致比拉多的名字却被牢牢地印在教会最古老的使徒信经中，是不是大家都会背啊？记载了主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啊！不管比拉多再怎么洗手，主耶稣的血是因他下令而流的。也就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主谋虽然是犹太的宗教领袖，但比拉多也脱不了干系。二十五节记载，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句话很不幸，这事果然成真了。从此犹太人就一直处于战乱和纷争之中，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啊，犹太和巴勒斯坦地区仍然不太平。为什么比拉多明知耶稣无罪却释放了罪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其实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的十二节就是描述了一个真实的原因，是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原文做朋友，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比拉多屈服于当时的压力，一方面要维护罗马法律的威严，一方面要安抚犹太领袖以及防止地方骚乱，最终政治现实的考量压倒了他个人的判断，促使他决定处耶稣死刑，最后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面对鞭打，被判死刑，耶稣依然不生变，以身体成就使命。他的顺服使神的公义和慈爱在十字架上得到彰显。可能会有人会说，耶稣当时要行个神迹就好了，他有能力行神迹吗？他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吗？有，应该很肯定的，因为他是神。在耶稣被捕的时候，我们记得啊，在耶稣被捕的时候，耶稣其实就行了一个神迹，而且四福音书上都有记载。大家还记得，就是西门彼得什么拿了一把刀，把那个对大祭司的仆人削掉一个耳朵。而当时耶稣怎么就立马治好了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神迹，而且耶稣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是他当时说的话。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完全顺服天父旨意的人，他始终以父的事为念。在比拉多身上我们又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人的有限有罪，往往在人的压力之下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们需要在做决定之前怎么样呢？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祷告，寻求神的心意而不是人的意思。也就是说，先见神的面，后见人的面，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做事的一个秩序，先见神的面，后见人的面。这样我们可能会就不会就像比拉多那样做错误的决定啊。第三，忍受多方非人的戏弄讥诮，以忍耐成就使命啊。这段经文比较长哦，在这段经文中 我们看到列举了四个人，四类的人物。首先是兵丁的戏弄技巧，这些兵丁把耶稣带到这些叫什么营中，他们首先脱了耶稣的衣服，给他穿上了一个红色的袍子，又用什么荆棘给他做了一个冠冕戴在他头上，又拿一个围子放在他的右手里，并且跪在他的面前戏弄说恭喜犹太的阵亡啊！然后呢又吐吐沫在他的脸上，并且拿了个围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又脱了袍子，又换上他自己的衣服，就把他带出去钉十字架了。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兵丁任意戏弄主耶稣，被残忍的对待，主耶稣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在旧约以赛亚书就有这样的记载，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容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别人枯槁。那么在今天这个34节经文记载了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也是应验了诗篇69:21的预言，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喝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啊，就非常这个生动的体现出了，包括35节经文，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实现了旧约诗篇22:18的预言，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深刻的刻画出耶稣受难的景象。在这中间有一个插曲，什么插曲呢？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人物，叫古利奈人西门，而这个人是强迫他背耶稣这个十字架的。耶稣在沉重的鞭打和折磨后体力不支，无法独自背负十字架前往刑场哥哥他，而罗马士兵行使他们的强制牢狱权，抓住了一个什么这个乡下人西门彼得西门是来他们是上耶路撒冷朝圣的乡下人，而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呢是耶稣受难路中一个意外的一个参与者啊。他的故事虽然简短，却在福音书中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中都有记载这个古利奈人西门。西门的经历呢其实告诉我们，神的计划会临到意想不到的人，即使是最不情愿的开始，也可能带来生命的彻底转变，也许一个家庭因此而归主。西门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它是所有被呼召来背负十字架跟随耶稣之人的永恒象征。好，33节到了一个地方就叫哥哥他，意思就是骷髅地，这个地方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今天还能找到，那个地方就是的确是像一个骷髅头一样啊，叫骷髅地。那么36-37节记载，又坐在那里看守他，神预定的这些人看守耶稣，他们有机会看到耶稣，听到耶稣说话，以便将来可以为耶稣做见证啊！而且他们在耶稣的头上安了一个牌子，写了他的罪状，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啊！这是兵丁戏弄讥笑耶稣。我们下面看还有第二类人，就是强盗戏弄讥笑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强盗也讥笑他。在马太福音27:44记载，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马太要我们留意的是，这两个与主耶稣同定十字架的罪犯，他们也参与了宗教领袖啊对主耶稣的嘲弄，但马太没有像路加福音 描写的提到了一个罪犯最后是什么回转归向主耶稣，那个归向主耶稣的罪犯我们都知道那天他与主一同在乐园里了，也是告诉我们信主的人死后是在乐园里的啊。好，第三类就是路人也嬉笑戏弄耶稣，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39-40，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句话的原话是这样的吗？大家还知道啊？其实不是的，他们篡改了耶稣的话。这句话是当时在圣殿里耶稣看见了圣殿变成了什么做买卖的地方，是面对犹太人问耶稣的话，耶稣是这样回答的。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啊，是讲的是当时犹太人，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建造的，你三日内再建起来。其实这句话耶稣说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也就是说他是三日后复活的啊。请留意他们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这些人说如果，显出了他们根本不认识主耶稣，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们认定主耶稣绝对没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包括这些戏弄耶稣的路人，其实耶稣正在为这些人，为这些罪人而死，包括这些路人。第四类人被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戏弄讥诮。41-43，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吗？下来我们就信他啊，说了这样的话。耶稣我们刚才问了，他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吗？有，但是他不能下来。如果主耶稣要救你救我，他就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从十字架上下来呢，那么你我就必须我们自己承担自己的罪，我们能承担了吗？刑罚是我们该得的，因为我们是罪人，主耶稣替代了所有人接受罪的责罚，他代替了包括当时的罪人犯人杀人犯巴拉巴，又代替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受死，这其中也包括在座的你和我。他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这句话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真的会信吗？其实这只不过是他们自欺欺人的措辞罢了，因为当时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好，第四点，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和神的弃绝，以生命成就使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不仅是肉体的酷刑，最极致的痛苦是灵里与父神的分离。所以耶稣他大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告诉我们他真正担当了我们的罪，以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以致那圣洁无瑕的神暂时掩面不看他。他承受了这一切，最终气就断了。这标志着救赎大功的告成，罪债已还清，死亡的权势已被击败。耶稣这位神国的君王因着深知自己救赎主的身份，主动顺服地走上了十字架，以看似失败的方式，以生命成就了最伟大的使命。那我们如何回应这伟大的救赎恩典呢？来完成他交给我们的使命呢？第二大点，神国儿女的使命啊，效法耶稣活出荣耀神的生命。基督的使命已经完成，但福音的故事并未结束。每一个因信接受这救恩的人都被接纳进入神的国，拥有了新的身份， 神国儿女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使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经历救恩的根基，而活出基督的生命是神赐下救恩的目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是神赐下救恩的目的。那我们如何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荣耀神呢？首先我们自己也要知道，深知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是谁？我们是谁？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谁呢？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因基督的血从罪的权势下被买赎了回来，不再是奴仆，而是神的儿女。这身份是我们在世上一切行动的力量和源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主耶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正如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林前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而行。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而创造，是他荣耀的见证与彰显。所以我们不是啊，不要轻看我们的身份哦。一个灯泡受照，为了盛装电流，能够发光赶出黑暗；一个基督徒被神拣选得救，为了盛装基督，为了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成为黑暗时代的明光，能够把福音带给这个世界，无论在任何场合，都是为了彰显基督。这是我们荣耀身份带出的荣耀使命。第二点，深知自己的使命。那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核心且重要的问题。基督徒的使命简单来说，是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榜样，去履行大使命和大诫命，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效法基督，活出上帝的爱，荣耀神的名，引导人归向神。啊，我们简单说就是大使命大诫命啊。耶稣在升天前给门徒的一个吩咐，我们称为大使命，这是使命的行动指南啊，我们使命的行动指南。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十九到二十节，这段经文非常熟悉，也是神的应许，同时也是神的什么命令啊，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啊。所以我们算了一下，今天二十一号还有应该三天就是过圣诞节了，我们有没有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来参加我们的圣诞节活动呢？让更多的人借着这个圣诞节能够认识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呢？如果还没有，现在还来得及，赶紧邀请吧。啊，我们再看大诫命，这是使命的动机和核心。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也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的经文。那么大使命就是去传播福音，大诫命就是爱神爱人，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啊！传播福音是爱人的终极体现，而爱人如己这位传播福音提供了真实的生命见证。那么使命的体现具体在哪几个层面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传播福音，这是最直接的理解。基督徒呼召去与他人分享福音，就是分享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为人类的死 为人类的罪而死，第三天复活，使一切信他的人什么罪得赦免，获得永恒的生命。这其实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传讲，更是通过生命的改变和见证来吸引人，用生命影响生命。第二，门徒训练大使命不只是让人信主，更是让什么？更是让人成为门徒。因为大使命上面讲，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凡我所吩咐的人都教训他们，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更让人成为门徒。这意味着要帮助弟兄姊妹在信仰上成长，学习圣经真理，参加门徒训练课程的学习啊。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许多小组弟兄姊妹都已经学习了这门课程啊，非常的好。这个课程其实不仅仅是学习真理，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践行出来啊，我们操练，让我们的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式啊。我们门训课程讲叫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子，那个磨不是那个磨，是模具的磨啊，要让我们就成为一个耶稣的样式，当别人看见你就看见耶稣的样式啊，成为一个成熟能结果子的基督徒。第三，爱神。爱神是完成使命的一个源泉，使命的起点和动力是对上帝的爱啊。你如果不爱上帝，你爱不了人啊。通过个人和集体的敬拜祷告，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包括小组查经啊，从神那里支取力量、智慧和方向。爱人是通过爱神，是通过爱人来表达出来的啊。所以爱人、爱神、爱人首先要爱神啊。好，我们简单讲第四，爱人，活出爱与服务。信仰必须体现在行动上，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具体包括什么呢？啊，我们像耶稣一样，关爱弱势群体，践行耶稣对贫穷、患病、被囚之人的关怀，这是在马太福音25章的35到40节经文讲的啊。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教会关怀团队的建立，就其实就是在践行大诫命。无论是关怀聚荣养老院，还是关怀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还是关怀由北京信望外转介过来的啊，第一个就是软骨病人的董杰，还有我们知道经常为他祷告的胰腺癌患者宋阳弟兄，都是信望外机构转介到我们教会来的啊。所以因着关怀董杰这位姊妹，最后他爸爸信主了，并且他爸爸现在，他和他爸爸已经回到老家啊，已经参加了当地的教会的正常聚会，借着我们教会这个为他给他的关怀，他在他当地的教会做了美好的见证啊，因着他的见证激励了他们教会的同工，也参加了信望外课程的学习。还有我们对宋阳弟兄的持续的关怀啊，弟兄不仅受了洗，还很渴慕，虽然每天都要与病魔做斗争，但是弟兄依然积极参加门训课程的学习啊，很不容易啊。如今已经坚持关怀弟兄2年了，而这些关怀都是在同工们共同学习生命关怀课程的基础上做的，不是说有爱心就可以去关怀啊。在这里呢，所以我要强调一点，就是关怀者一定要有装备，就如打战要有装备好了才能出战一样，我们的关怀是以神为中心的关怀，关怀者要具备一定的特质，以及关怀的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包括技巧，你都要熟悉才行啊。包括我们，你看关怀癌症病人和关怀生命末期的啊，都是有原则的啊。所以我在课程，我还记得一个课程啊，就是 当中讲了一个啊，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你去看望病人啊，病人床头有水和药，你是递水还是递药？你是递水还是递药啊？这就是原则啊。嗯，所以关怀施工不仅仅是凭着一腔热血，觉得你有爱心就可以去做的，其实这后面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所以一定要装备啊，才能上岗啊。因为我听到最近有一个姊妹非常有爱心，她跑去其实去看了一个癌症末期的一个姊妹，因为她根本没学过关怀课程，去了这个病人的女儿就反应得非常不好，说这是什么人，赶紧喊她走，说她来帮我妈妈讲的愁眉苦脸更加痛苦，这就是没有学习的结果。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真的谨慎小心啊，一定要装备好再出发。好，还有追求公义和公平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作为盐和光必须要做的。还有怜悯与饶恕，以基督的爱去爱甚至爱我们的仇敌，这个饶恕的功课啊，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那么我引用汤姆·华森说过的一句话，真正的勇者会以善胜恶，虽然我不会信任仇敌，却会努力的爱他们，我会在信仰上排斥他们，却不会在祷告中将他们弃绝啊，不会在祷告中将他们弃绝。近前的人会饶恕得罪自己的人，而肆意报复则为人败坏的天性所喜爱，蒙恩的心灵会宽恕他人的冒犯，忘记伤害，并会以忍耐而非强力胜过仇敌，以此为真正的得胜啊！真正的得胜就是去爱爱仇敌啊！好，第五，做见证啊！我们的使命其中就是要做见证，使命不只是在教堂里或特定的宣教活动当中，更是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基督徒在职场上的前这个诚信、勤奋、爱心，就是彰显你基督的一个基督徒的形象。在家庭当中，我们负上我们的责任，你是什么角色，你负上什么责任，牺牲忍耐本身就是强有力的使命见证啊！这被称为职场宣教和生活宣教。你不要认为宣教就是到哪个合场去，你在家庭当中，在你的工作单位就是你的合场啊！无论是在这个其他任何的场合，我觉得有一点啊，我们怎么样去见证，我讲一个简单，就是从好好说话开始，从好好说话开始。因为许多矛盾的冲突都是有话没有好好说带来的，是不是？那么这里头有一个原则啊，少说反问句，多说陈述句，然后呢，你的语速要慢啊，你的态度和口气要谦和啊，你这样去说的话，你可能不会带来多少的麻烦和冲突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啊，其实呢，说话也反映出你内在的生命的一个状况。其实通过你的口是什么？表达你的心里面想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时间关系不说了啊。那么最后我想讲一点，就是我们在理解使命的时候呢，要有一个重要的平衡，就是做和事的平衡。做是什么？是指外在的行动，传福音啊，服务啊，包括教导。而事呢，是指内在的生命，即与基督相连接而自然结出的果子。所以我们就是圣灵的九个果子啊，我们大家还记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我们希望把它背下来啊，背了好久才背得哈哈。那么使命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完成的，而是先与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事，让基督的生命从内而外的改变我们，然后自然流出来的这个行动才是做啊。在我们身边就有一位以撒老师，他就活出了基督徒的使命人生。他今年86岁了，他 他还骑着电瓶车到处去教学，为的是传福音啊。他是教吉他的老师，他教过的学生无数，他总是免费教人弹吉他啊。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他的家已经有三代传承都是信主的。他的后代的名字啊，他跟我们介绍全是圣经中的人物啊，人物的名字。但是他非常开玩笑的问我，就有两个名字不能起。当时我们大家可能都想到犹大这个名字不能起，那还有一个名字不能起呢，想半天没想出来，还有一个耶稣的名字不能起。开玩笑啊。然后虽然他年纪大了，但是他每天都在践行着大使命，传播福音和大诫命，去爱神爱人。有幸听到他的见证，听了一个下午三个多小时，但是听到以后他说我还有见证没说完。啊，所以他的见证非常感动和激励我。他是用生命在教学，他是用生命影响他的学生，他自己就好像一张福音单张啊，他是走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他时常被请去做见证，有的时候一场见证下来就有100多人信主。其实他也非常乐意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弹吉他啊，如果大家有愿意学的可以报名参加啊。所以在以撒老师身上让我看到了生命影响生命带来的力量，无论年纪多大，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荣耀神。有幸他今天也来到我们会场，而且他还带了一个新人到我们教会啊，非常感恩啊。好，所以基督徒的使命是以爱神为根基和动力，以爱人为具体表达，通过言语和行为，无论在何种场合，活出基督的生命，传播基督的福音，使人做基督的门徒，最终将荣耀归给神。这个使命是既伟大的特权，也伴随着神圣的责任啊！我们是有责任的。每个基督徒都因恩典得救，我们蒙恩得救不是为了安逸，而是为了使命。这使命就是在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位置上，活出了不平凡的神儿女的生命样式，并且在信仰的群体教会中彼此扶持，一同前行。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他持守了救赎为目标，便甘愿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而我们凡事为荣耀神为目标，就当甘愿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或许会有误解，或许有艰难困苦，但正因耶稣的承诺带来了永恒的盼望，我们的坚守必将带来神的荣耀和灵魂的得救。愿我们都效法耶稣，清晰地认知自己的身份，坚定持守使命为目标，活出在我们的每一天都为使命而活，让生命因使命而充满力量与意义，活出无愧于神儿女身份的使命人生，以此来荣耀神。好，我们用一首使命诗歌来回应，一起齐唱使命。 稍等啊，不着急。再一次的低头闭目，我们向神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慕的主，今天你借着经文让我们看到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本是荣耀的君王，却甘愿降卑为人，来到世上。